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你的同工方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由职场宣教士朱老师主讲的幸福学，结合了专业与信仰，丰富你对幸福的想象，为人生找到建造的方向。最近朱老师分享了职涯软实力，他提到了鉴察力以及情绪力这两种软实力，如果一分到十分，你给自己打几分呢？如果您想增加一分的话，你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那么今天朱老师会继续的分享职涯软实力最后一项，那就是沟通力。以下我们就来听朱老师的分享。每个人都渴望得着幸福，每个人都努力追求幸福，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我们如何走向这条通往幸福的人生道路呢？欢迎收听由朱建平老师所主讲的《幸福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Kevin 老师朱建平，很高兴又来到我们幸福学30堂课。今天我们要来说说职涯发展软实力的第三门，叫做沟通力。那一样让我们一起来做个课前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经过前面两堂课，我们学会了鉴察力，也学会了情绪力，那我们要把这些所学会的东西运用在沟通上面。我们都知道沟通好像很容易，可是我们也常常在沟通当中呢，我们就受了伤。祝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像你一样，怎么样来跟你所爱的人沟通。谢谢主，保守带领我们待会的时间，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一课我们要来谈谈沟通力哦。沟通力呢，里面最需要去学习的就是怎么去积极的倾听，然后能够去做同理的回应。在与他人沟通前，你可能需要问一下自己，你的沟通的目的是为何？你是要跟对方建立关系吗？还是要去说服对方？或者是要去跟对方建立共识？还是要帮你自己去解决一个问题呢？男人跟女人一般来讲，在沟通这件事情上，目的可能会不太一样。女人通常为什么要沟通？女人沟通呢，有时候就是想要抒发一下自己，她想要找个人可以聊聊天，也透过这个沟通可以跟对方建立关系。可是男人什么时候会想要跟人家沟通啊？我想想我自己，我们从小到大能够不讲就不要讲，如果要去讲啊，一定是有一个目的的。所以通常这个沟通的目的，要么就要去说服对方，要么就是要去解决一个问题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光是两性哦，对于沟通这件事情，如果是他们彼此之间要来作为沟通的对象，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通常在心情跟事情这件事情上，男女两性可能有不太一样的一个习惯，可是呢，我们在这个处理心情跟事情上，通常都有一个建议的步骤先后顺序。我们一定要能够先处理什么？心情，然后再处理事情，先把彼此的心情能够去有所处理之后，那个事情相对就容易多了。所以在我们前面两堂课，我们学了这个鉴察力跟情绪力之后啊，你知道它可以帮助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自我了解程度，就可以提升到可能不只是及格，你可以提升到70到80%。然而不要忘记啊， 我们大概没有人是生活在一个孤岛上面。人是一种群居的动物啊，所以不可能独活啊。那因此呢，在我们的一个职涯发展的历程当中，你就避免不了你需要跟别人沟通互动，而透过一个良好的沟通呢，可以去促进我们跟身边的重要关系呢，建立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那还记得在我们第一堂课吗？就在谈那个哈佛大学的研究，所以真正让我们能够活到老，可以感受到幸福快乐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身边要有高品质的人际关系。那沟通当然就是怎么去促进人际关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 skill。 那我们把沟通这一个 skill 呢，可以简单的拆分成三个部分，就是说、听，然后回应。所以当一个双向的流程，一方说完了，在说的同时另外一方在听，那当然不能只是光听，听完了之后要有所回应，那回应完了之后另外一方再说，那说了同时对方又在听，那听了之后再有回应，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当中去完成沟通，然后达到我们想要沟通的目的。那说呢，其实在过往哦，就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表达训练可以提升我们的能力，像全世界知名的在谈沟通的训练，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应该有一个国内外知名的叫做卡内基，应该大家都听过嘛。你知道卡内基在做的沟通训练，他就是在不断的在他的训练中啊，让每一位学员有机会去练习表达，练习站起来，练习上台去表达，30秒、60秒、90秒，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当中，你要怎么样说，然后让听的人能够愿意听，而且听懂了，甚至能够接收你想要去传达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因此对大多数来讲呢，只要你愿意，好，你不断的刻意的练习啊，通常你可以在不长的时间里面可以去提升你说话、你表达的能力，这个问题不大。那我来跟大家简单扼要的说一下，我可以很快速的就用说来告诉你明确表达它有什么样的重要原则。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只要你愿意，你有一些练习，你大概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去把你想要说的就可以说出来了。那第一个明确表达的重要原则，你必须要选择适当的时间、场所跟方式。什么时候说是一个适当的时间？那当然这就会跟听的那一方有关系了，他这时候想不想听，他这时候能不能专注的听，这时候适不适合听你来说这些东西。好，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通常我们不会在一个人他的脑袋不清楚的时候，他已经急着想要下班的时候，你还要拖住人家说，哎，我跟你讲一下这个工作的事情啊，他已经心不在焉了，对不对？所以选择适当的时间，然后呢，场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在什么地方说呢？你今天是在办公室，在你的个人办公室，还是在很多人在的地方，还是邀他到会议室，还是觉得会议室太正式了，你找他去喝个下午茶啊，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公事，对，他可能觉得诶，听得比较能够轻松的去听。场所也是一个方式，要去注意能不能达到你明确表达的一个重点。最后一个叫做你要采取什么样的管道方式去表达。那你想要跟他面对面谈呢，还是你跟他通个电话，用语音的方式，那或者是说你是单纯的传讯息给他。那像在这几年这个新冠病毒的影响之下，我们要保持社交距离，所以很多人的表达沟通的方式都只好选择用远距的方式，用线上的方式，就避免那个面对面这件事情。但其实这样的方式也会造成在沟通上面就没有办法完整的能够没有什么干扰的去进行，因为当你是用讯息的方式，跟你有用声音再加上影像，这个待会我们会讲，这是不太一样的一种沟通的表达方式。因为毕竟 在我们的沟通的过程当中有太多的干扰会发生。第二个重要的原则叫做你要多用我少用你作为句子的开头。为什么要用我而不用你？因为在表达当然就是表达我的一些想法嘛，就是要让我的一些想法去告诉我要沟通的对象。可是当我们去用你的时候当作发语词的时候，通常这个字呢，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我们什么时候会讲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好像在指责对方，对不对？或者是在命令对方。所以当你今天是想要传达一个你希望对方能够去考虑可以去接受的这样一个讯息的时候，你要把那个责任把那个主词放在自己身上，那不要去把这个责任好像转到对方的身上，你怎么样你应该要怎么样你需要怎么样。好，这是一个我们不自觉有时候会犯的小错误。再来呢，在表达上呢，我们要尽量短少精准。好，有时候我们会很习惯绕圈子，然后我们有时候会讲太多，那铺陈了很多东西还没讲到重点。所以其实重点跟结论啊，应该是要放在哪里，是要放在前面哦。因为大部分的人专注愿意听，能够专注的听，大概那个时间都是在前面。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读那个国外的一些原文书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他们在一本书的或一篇文章的最前面是放什么，其实放他们的重点跟结论。那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原则。好，那另外呢，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当你在表达的时候，不只是讯息的表达，你还要包含非语言的表达。所以我们要把语言跟非语言都要并重来表达。那这里面就谈到有一个叫做三 V 的概念。三 V 呢有包含什么？第一个就是 verbal， 就是语言你在讲的这个讯息，这个是一个 V。 那第二个 V 是你讲话的这个语气语调声音，叫做 vocal 或 voice。 第三个 V 呢是看得到你的整个影像，叫做 visual。 好，你知道这三个 V 呢在表达当中呢哪一个是影响最重要的？很多人都以为是讲的那个内容，就是那个 verbal 的部分。那其实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就研究过，一个卓越完整的一个表达，它最重要的其实是那个 visual， 就是看到的那个视觉。那其次呢是它的声音，是它的 vocal voice， 那最后才是讲话的这个内容。所以这提醒我们，你现在在表达在沟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都只是用讯息。你会发现我们现在都在用社群媒体，我们的沟通啊，明明就可以用语言语音，好，我们可以用语音沟通，我们甚至可以打开镜头沟通，可是大家都喜欢传讯息。那讯息呢，常常讲的人呢打的人呢跟那个解读的人接收到讯息的人往往会产生一些误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另外就是我们在说这件事情，在表达这件事情，我们还有一个责任，不是说完就没事了，你最好要能够确认一下对方有没有了解，有没有误解你所要表达的重点。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技巧，就是你最好问对方，诶，你刚刚听到了什么，你请对方讲一遍给你听，你就知道他所接收到他所讲的跟你想要讲的是不是一致的。那最好不要问说，诶，你听懂了吗，你有没有问题？那对方就会说，哦，我听懂了，我没有问题啊。你以为他没有问题，结果问题就一堆啊。这个我的经验啦。齁。好，那最后一个就是你表达完了，你要留下人家什么样的一个印象。所以通常我们在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最好事先先想过齁，你要讲些什么，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然后让对方会留下一个印象深刻的记忆。因为根据一些研究发现，大概经过了几天一周一个月之后啊，你当初所讲的东西啊，大概剩下非常非常少。他可能只记得你讲了一个笑话，你讲了一个故事，你讲了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那个东西。所以你要去想那个东西是什么，你想要去让对方记得。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大多数人来讲， 说其实还好，不会太难。比较有挑战跟不习惯的应该是听跟回应。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听这件事情。听呢，我们必须要主动积极的听。看一下我们华人的老祖宗啊，造字非常有智慧。你想一想这个听这个字啊，我讲的是繁体的这个听啊，繁体的这个听哦，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看得到的话，里面包含了哪些器官啊？它左边有一个耳朵，它上面呢有个眼睛，那个目，然后下面呢有个心。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知道说，要做一个完整的倾听啊，必须除了用你的耳朵听，还要用你的眼睛看，最重要的是你的心啊，不能有旁骛啊，你只能有一颗心，全神贯注，全心全意的才能够做到积极有效的倾听。那为什么我们常常不愿意听啊？你可以想一想，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两个你根本就不太想跟他沟通的人，你想到他就不想跟他沟通，根本不想听他讲话。什么原因呢？有时候其实也不是他故意的或他的问题，就是你跟他犯冲，对不对？你会发现有些人你跟他很合，有些人他的个性你就很讨厌，跟你对冲。那你如果去细究一下，是跟你差异很大，就你们两个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或者你为什么不愿意听？可能你过去跟他的互动有一些不好的经验，所以呢你那个经验就一直留在你的心里面，碰到他你就想要回避，你不想跟他谈话，因为那个经验就在提醒你跟他谈话不会有好的下场。那或者是当下对方那个说话的语气跟态度就让你不想要听他讲话。那有时候其实是自己的问题哦，因为自己呢很忙，比如说你接下来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你就一直在看表，有没有？你该跟他讲话，听他讲话的时候你就根本就心不在焉，就一直在看还剩下多少时间。或者是当你跟他在谈的时候，你觉得被他误会，被他指责，你就很想不想听了，你就想要解释跟说明。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不是我们不会听啊，是我们不愿意听，是那个不想要听，是我们的态度问题。好，所以听这件事情没有太多的学问，而是我们能不能理解我愿不愿意去听对方，我愿不愿意全神贯注的去听对方。那如果我能够找到我跟他之间到底是什么样影响了我不愿意我去处理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就会回到我们刚上一堂课讲的情绪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探索我们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情绪在干扰在搅扰着我们。再来我要谈的是叫做回应，而且我要先谈的叫做同理的回应。那在我们华人的过去的教育跟文化当中，我们比较习惯呢，就是一边在听的时候啊，一边在干嘛？一边就在想着我要怎么回应对方说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被训练成我们是没有办法专注单单的听对方讲话，因为我们就在准备说待会我要怎么回应他，那你就没有办法专注的听他在表达什么。所以我们常常在回应什么呢？我们在回应的是我自己的想法跟我的建议。所以当你呢在听人家讲话，然后你第一个时间你给他的就是诶你认为什么什么时候，你建议他什么什么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哈，对方会感觉你根本没有在听我讲。所以一个最好的沟通，你听对方说，你专注的听对方说，你第一个时间你要做的回应是什么，并不是去告诉他你的想法，而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跟对方去确认一下说，诶，你刚刚在讲的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跟他确认一下他所表达的内容跟你所理解的是不是一样。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同理的回应。也就是你在回应他的同时呢，你就让他觉得诶，你同理到他了。所以如果你今天简述对方所表达的这个意思呢，然后你再把你感受到他在表达过程当中他显露出来的那个情绪哦，而你回应给他的，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同理的回应，就会让对方感觉被你同理。所以要做到这件事情，就必须把刚刚前面的两堂课，第一堂课你可以去检查了解他在说什么，然后呢 第二堂能够知道那个情绪，他的情绪的感受是什么。你把这两个加在一起，然后在沟通里面呢，你能够跟他做一个同理的回应，这就会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沟通的过程。好，所以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会有一些身体跟声音上的一个同步的回应，也就是说你在听他讲话的时候，因为现在大家看不到我了，就是如果你今天在听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你可能会点头，对不对？你可能会同步的，对于对方所说的话你认同的话你就会点头，你不认同就会摇头，你会有一些身体上跟他有一些同步。所以如果他今天是跟你在面对面当面或者在视讯当中，他其实是可以看到你在身体上有那样的一个回应，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声音上的回应，比如说我说哦，对，嗯，哦，了解。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声音也会让对方感觉到我跟他是有同步的，好，我是有同步的在一边听他说，然后我会跟他有一些回应。那听完了之后呢，记得不要马上讲你要讲的东西，也不要给对方建议，这时候要做的第一个回应就是你把听到对方听懂对方所讲的内容，好，你把它简单扼要的跟对方做一个确认，好，然后如果这里面又加上了你有感受到他在讲这一段话的他当时的这个情绪，你可以跟对方做个确认，好，所以你知道当你做完了这一步，而对方说对对对对对，你听到的就是我想跟你说的，好，那你可以了解我当下的这样的一种心情，这样的情绪，你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吗？这就是你们已经是可以一起来面对你们在讨论的这件事情，就是你也了解了他在表达的内容跟他的一个心情的感受，这时候进一步你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下你认为的东西，好，你可以来表达一下你的一些意见跟看法，那这时候你们就可以去处理你们在沟通上的要去达成的共识跟你们要去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沟通哦，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在我们的沟通之间呢，我不只是想要我赢，好，我也希望满足你赢，是一个能够去寻求双赢的沟通。在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如果今天只想要我自己赢，我不想要去听别人去满足对方的需求，那通常这个赢啊就不会是双赢，这个结果呢大概就是一赢一输，就是有赢的一方也会有输的一方，甚至呢叫做双输，好，也就是我们都不想要让对方赢，所以呢就是两个人就破坏关系了，到后来呢不但没有赢家，双方都是输家。所以要如何能够做到寻求双赢的沟通，我这边有五个步骤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在态度上，我们刚刚讲说要去愿意听对方讲，所以我愿不愿意听对方讲，如果今天我对对方就有一些预设立场，就有一些刻板印象，那完了，你再用什么样的技巧都没有用，你现在呢就会带着你过去的经验跟你对对方的刻板印象，你根本就不想听对方讲，你就希望赶快结束这个沟通，那这个沟通绝对是无效的。所以在态度上彼此之间，如果对方是抱着一些先入为主，有一些对你的预设立场，只要你自己愿意先去听对方，诶，就有机会咯。所以你也不要想说哦，那我愿意，可是他不愿意啊，好，他还是那个态度啊，他还是一副就是只顾他自己的态度啊，诶，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但是难道我们就无解了吗？我们就放弃了吗？其实沟通之所以难，就是我要怎么样能够让两方最后都愿意啊，那至少你要先愿意做到你想要听对方讲，好，这是重要的第一步。当你愿意听对方讲的时候啊，你不只是讲讲而已哦，你是真的真的愿意站到对方的角度跟立场去了解他所讲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不是只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你自己的身份，比如说今天主管跟部属沟通，主管会愿意站到部属的那个角度，或者是部属愿意去站到主管的角度，或者是亲密关系的双方都愿意先站到对方的角度， 你知道，你如果愿意站到真正站到对方的角度去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难怪了，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种心情。这一样就是运用我们刚前面两课之前前面两课所讲的，你要能够去鉴察对方，然后进一步去感同身受对方的感受。好，这时候就是这个第二步你做到了。那第三步呢，你要能够用一个很温和的态度去表达出你对对方观点的了解，也就是你不只是你自己去思考，去站在他的角度，你把你站在他的角度你了解的东西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你要把它说出来哦，因为光只是说哦，我了解你，我了解你，他其实并没有真正听到你了解他什么东西啊。所以你必须要把你所了解的东西说出来，让他真的听见了啊，原来你真的了解我了，而且是用一个温和的态度去讲。你知道走到这第三步的时候啊，你已经把他跟你啊，就是放在同一边，你们叫做并肩作战了。这时候你们就不是对立的哦。那这时候你接下来第四步，你就可以邀请对方，是不是也可以过来你的角度，站在你的角度去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那最后你们就可以一起并肩作战，寻求双赢。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三堂课，鉴察力、情绪力跟最后这个沟通力，你都能够把它练习熟练，然后去运用它的话，我相信幸福就在不远之处咯。好，怎么去锻炼你的沟通力呢？很重要的就在你的积极倾听、同理的回应，而且要去寻求双赢的态度。今天这个课最后也是请你用一到十分去自评你的沟通力，你会给自己多少分呢？目前是多少分？你想要增加一分，你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那我建议你可以找一个情境去运用刚刚提到的积极倾听、同理回应的方式，然后不要打断别人，不要为自己辩解的方式跟对方来练习，来试着寻求双赢的沟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学会真正怎么样去寻求双赢的沟通，不要再只是求自己的好处。好，我们愿意并肩作战，好，让我们一起来达成我们共同的目标。感谢主，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朱老师的分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通过今天朱老师的分享，我们学会了积极倾听、同理回应、寻求双赢，是沟通力要掌握的要诀。无论是在职场、在家庭、在教会，让我们有好的人际关系，见证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一言不合不要就做敌人，意见不同不要失去笑容，一拳一出伤害自己最痛，尊重自己先把别人尊重。一言不合不要就做敌人，意见不同不要失去笑容，一拳一出伤害自己最痛，尊重自己先把别人尊重。
怨恨挑起争端，
爱能遮掩过错，
爱才会